法师，您刚才对禅定谈了很多，您说在逛市场的时候也可以修禅定，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修禅定，可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无时无刻无时无地不可以修禅定，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看到社会上一些个乱象了，一些个不满了，我们都要不动气不生气。
对。
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做到这一点，达到这个境界呢？
其实这桩事情啊，你并不难体会。你看到这个现象，你生气不能解决问题。假如你生气的时候发脾气能把问题解决，那行啊，那个值得了。你生气解决不了问题，你不叫冤枉生气了吗？你不如把心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啊，清净心生智慧，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种生气啊，喜欢呢，这是感情冲动，感情冲动决定不能解决问题，所以禅定智慧就很重要。
是
啊，无论什么境界，一定要保持清净心，冷静的头脑，然后才能处理问题。冷静的头脑里面就生智慧。所以这个定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并不是说定是消极。不生气是消极，那么其实是让你产生智慧，
对，
从冷静当中产生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不错，
这才是积极的意义。
对对对，
是非常好。那么刚才还有谈到布施啊，那么法师您谈到布施是放下烦恼，放下心中的杂念，这好像是自己布自己啊。那么有没有说是我们布人家帮助人家有哪些个布施呢？
帮助别人呢，
嗯，
所以有财布施。
财布施，
有法布施，
法布施，
有无为布施啊，
无为，
这是归纳为这三大类。
是
啊，财就是我们自己有多余的，实在讲，最会过日子的人，我们讲的时候，他的生活潇洒，他的生活自在，现在讲高度啊艺术的生活。不一定是你过得很富裕很豪华，不见得你过得很潇洒很自在很快乐，你的人生就非常美满了。那我们只要衣食足就自在了，何必要多余的呢？能够吃得饱穿得暖，有一个房子可以遮蔽风雨，真是身心安稳的。如果有多余的，我们帮助别人，助人为快乐之本呐！所以应当的时候热心，主动的去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那么给他物质上的帮助，这个就是属于财布施，布施而不着相，布施了不要挂在心上，哎呀，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了那你就会，那就是变成这个普通的福报了，不能生智慧。布施过去的时候，心里面是干干净净，一丝毫不染着，不要去想这些东西，这是真实的功德。功德就是成就你的定，成就你的慧，与定慧有帮助的是功德，与定慧没有帮助的就不叫功德。法布施呢，是我们有智慧，有技能，我们把我们的智慧技能呢传授给别人，这叫法布施。你比如这个，我们是从事于佛教教学的工作，我们每天把这些道理讲解给一般人听，让他了解，让他觉悟，这属于法布施。这种布施里面绝对没有报酬。所以有很多同学们晓得我的讲经的录音带 CD 以及所有一些出版物通通没有版权，没有版权就是布施嘛，谁拿去印都好嘛，谁拿去流通都好嘛，只要有利于社会。如果一版权所有了，那就不叫布施，那叫生意买卖了，那就不是布施。所以我们只要能帮助这个社会，我们热心去做，虽然做了心地清净，逍遥自在，不要把它 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就难过了。无畏布施是解决众生的困难，众生有恐惧啊，有这个身心不安，我们帮助他，使他能够得到身心安稳，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无畏布施。无畏布施佛讲啊，得健康长寿的果报。法布施得聪明智慧，财布施得财富。所以世间人他都想，哎呀，我要有财富，我要聪明智慧，我要健康长寿，但是他不懂得修因啊，那么这种想法都变成妄想了。求佛求菩萨保佑他，那是绝对得不到的。
是只求菩萨保佑，而自己完全不付出，你是永远得不到的。所以各位朋友不要忘记，其实布施呢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不一定是说一定要非常有钱的人或者非常有才能的人才可以布施，每个人都有你布施的能力，是这个意思啊。
对对，
法师，刚才我们谈到三福人天福当中啊，好像法师刚刚只提到了有关这个孝道方面啊，那么其他方面是不是也请法师再补充再开始好吗？
教育是四道，四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孝道是根本啊。一个人他能够成就成为社会上一个好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一定要受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一定是父母在家庭啊跟这个学校密切的配合，才能把这个人呢教出来。你比如说叫孝啊，父母对儿女这个话说不出口啊，你是我的儿子，你要孝顺我，这个讲不出口啊。那儿子问我为什么孝顺你，这不是麻烦事情吗？所以叫孝啊是老师，老师有责任教学生呢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你为什么要孝养父母啊。那么老家学这个父母同样的，你要教儿女如何去尊师重道啊。那个老师对学生，我是你的老师，你要尊重我，你要重道，这个话也说不出口啊。所以必须两方面配合才能把这个人教育出来啊。啊，所以说你看一开端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啊，这就是这个教育真正的基础。从这个地方呢，然后才谈再提升，你要有慈悲心啊，要能够关怀社会，关怀大众，爱护一切大众，这就是慈心啊。慈心里面最重要的不杀生啊，不杀生我们就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不会伤害任何一个动物，培养你的慈悲心，再修啊十善业道啊。这个是十善业道是做人基本的基础啊，身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啊，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绝不做这种事情。
法师，您刚才说不杀生这一点来说，是不是意味我们要学佛就一定要吃素呢？
啊，那不一定，哎，这个不一定。可是素食啊，对于这个生活决定有好处啊。我学佛也没有人叫我吃素啊，但是我学佛六个月我就开始吃素了啊，我得到一个启示啊。因为我在小时候念书啊，有一些同学是虔诚的回教徒，我曾经上过清真寺啊，了解他们一些东西啊，他们对饮食很挑剔啊，因为他们不但讲卫生，世间一般人讲卫生，卫生是保卫生理，他懂得卫心，他除了生理之外人有性情啊，这个性情善恶他说与这个吃东西饮食啊有关系，我体会到这一点。这凡是性情会影响自己性情不良的这方面呢，他那些东西他都不吃。所以以后学佛了，佛家讲素食啊，素食能够保护慈悲心，所以这是饮食里面它卫生卫性卫心啊，那这讲的最完全了。我从这个启示里得到这个启示，我就吃长素啊， 我26岁吃禅素，40多年了，啊，这个身体啊是越来越健康，啊，那我的年龄一般人看不出来。前年这个医院医生的给我验血，他告诉我，他说法师，你的这个血液这个程度啊，那个颜色，就像30岁的人的样子，啊，他做个结论，这是你吃素的好处啊，啊，所以素食啊，对于身体健康啊是有绝对的好处，啊，再加上心清净，啊，不要染着世间什么事情，哎呀，放下就好了。所以我不看电视，我也不听广播，我也不看报纸啊。人家问我每一天天下太平，没事嘛，日子好过啊。啊，如果假如你看这些人，哎呀，这个天下怎么这么乱，乱七八糟，那你就苦不堪言了。我何必要过那个日子呢？啊，所以一切排斥掉的时候，每一天读经，啊，这个与佛菩萨为伍，与古人做朋友，你说这个生活多自在。啊，都快乐了。
是从法师的面相上，相信各位观众你可以充分得到印证。你看法师红光满面，而且脸上一点岁月的痕迹都没有，真的看不出他的年龄。我也不必公布他的年龄。法师，那么我们知道，常常在这个佛学当中，有人提到这个业障啊，说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有业障。这个业障是代表什么？跟我们的影响又怎么样呢？
业是事业，造作的时候叫做事，啊，你在做什么事？事情做完之后，那个结果就叫业。啊，所以你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像学生上课的时候，他有作业，啊，这个一个学期结束了，这叫结业，啊，这个3年念完了，毕业，啊，所以业是造作的结果。那么我们一般人起心动念都是造作啊，所以造作的是太多了。这佛把它归纳为3大类啊，你心里面的思想起心动念叫意业，你的言语叫口业，你身体的造作叫身业。所以用身口意就把你所有一切的造作，你的活动啊，全部都包括了。那么你造作的这些一定产生后果，这个后果就叫做业。业呢产生障碍，障碍什么呢？障碍你的定，障碍你的慧，就是刚才讲的了啊。你为什么定不了？为什么你在外面一走的时候你就会被引诱啊？那引诱是你在造作，你被人家引诱啊，那引诱是你定没有了，慧也没有了，就变成障碍了。所以这叫业障。你造作的善也能障啊，为什么呢？善的时候生欢喜心，啊，总而言之，你的心不平等了，所以心要平呐，啊。哎，你起了波浪了，欢喜也起波浪，烦恼也起波浪，所以全部都是业障，是善业也障，是恶业也障，但是它有果报，善业呢3善道，恶业呢3恶道。换一句话说，你出不了6道轮回。你有业障，你没有定慧，定慧才能超越6道轮回，才能解决问题，啊！因此，佛教给我们说要修净业，净业就是我们不做坏事，做好事，啊！我们修善业，修善业而不着修善业的相，那个障就没有了，啊，障就没有了，啊！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记住。我们日常生活从早晨起来穿衣吃饭工作应酬，一定要与戒定慧相应啊。假如说戒定慧你觉得这个3个字太玄了，不太好懂啊，那么我变通一下啊，你要与清净心相应啊，心是不是清净？与平等心相应，平等就是没有分别啊，清净就是不执着，我对于一切事情不分别不执着，了了分明是智慧，不分别不执着是定啊。与定慧相应，你的生活就自在呀，你的生活就美满了，你的事业一定一帆风顺啊，你做的一定比别人好 那这好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你有定慧。
是，也就是说所谓这个业，就是你曾经做过的事，你曾经说过的话所得到的一些个后果。你曾经做了善事呢，会得善果，曾经做了坏事就会得恶果。也就是说我们人一定要多做好事。法师，那么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一般所说在佛学当中所说的因果关系是不是也有一些一个关联呢？
有关联，有密切关联。
是，您谈一下因果关系好吗？
这个事出世间法，就是世间法跟佛法都离不开因果啊。佛法也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你没有因怎么会得果呢？啊，你比如说我们读书，勤奋读书是因呢，我们拿到学位是果啊。我们勤奋的工作是因呢，我们得到的好的报酬啊，这是果啊。所以事出世间就是一个大的因果，而这个因果它永远是相续的，它永远是在循环的。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知道，知道因果相续，知道因果循环，那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自然就会向着断恶修善啊。因为造因是我们自己，结果当然我们自己也能够预期，我造好因一定得善果，我造恶因我的果一定不好啊。不可能是善因得恶果，恶因得善果，没有这个道理啊，这是定律。
谈到这个因果，我有点好奇啊。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一代这一辈子做善事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啊来结善果，那么如果我们的上一代做了坏事，而我们是无辜的，我们不知道，而由我们这代来承受上一代做的坏事的恶果，那我们该如何自处呢？
啊，这个里面的情形就非常非常复杂了啊。要严格的来讲呢，因果是个人自己造，个人自己承受啊。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呢，只有影响啊，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纵然上一代做得不好，我要认真努力可以把它改变啊。那改变不了什么，是因为你不懂因果的道理啊，你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你被环境转了，那就很苦了。就是换句话说，你受他的影响了啊。你这刚才讲，你还受外面境界影响，你没有定，没有慧眼啊。如果你能够守住正常的原理原则，那这就是持戒啊，修清净心啊，生智慧，那我就能改环境啊。环境再恶劣，我们有能力把环境回转过来，这个都是事在人为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智慧一定是依赖甚深的定力，妥善的方法。所以社会纵然在恶劣，我们环境纵然在恶劣，没有不能改的。了凡四训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就是说，即或是你的上一代做了一些个坏事，那么到你这一代受些影响，但是如果你自己自身能够佛方面修得很好，禅定慧都能修得很好，还是可以化解掉这个不好的影响的。
可以，不错，不错。
所以完全还是看自己啊。法师，我知道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啊，我只要做个好人就可以了嘛，我何必一定要去学佛呢？那么这个学佛对我们个人呢，到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一定要去学佛呢？
这个还是一个误会，还是一个误会。你听我刚才讲的，应当有相当的一个了解。学佛学做个明白人嘛，我做人就好了嘛，我何必做个明白人呢？我何必要晓得宇宙人生的真相呢？我好人就行了嘛。那这样说法，这个问题你就能够得到答案了。一定要做个明白人才是圆满的好人。你虽然是好人，你的好人不圆满，有欠缺的地方太多了啊！如果你有定有慧眼，能够做个明白人，那你是个圆满的好人，就这个意思
啊。 一般的好人只是普通的好人而已。
对对对，不圆满。
不圆满，不是圆满的好人。所以我们要想达到圆满的好人，还是得学佛啊。
对。
那么还有学佛啊，如果说想要有所成就的话，难道一定要出家吗？那么在家学佛也能够学到有所成就吗？
学佛不一定要出家啊，如果说出家的话，这个观念就错误了。出家就像我们世间的行业一样，你喜欢这个行业，你可以选择这个行业啊。所以学佛是任何行业都可以学佛，任何行业都成菩萨，任何行业都成佛，不一定要出家。出家是所有行业里面一个行业，这个行业相当于我们选择这个行业。我喜欢教育，我喜欢教学，我去念师范学校，我将来的时候这个毕业之后呢，我从事于教育工作，那这是个人职业啊。所以一定要晓得佛法是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智慧是表现在任何不同生活方式上，任何工作上啊，任何环境当中，这是真正的学佛，真正在佛法上的成就啊。不一定要出家，如果出家不从事于教学的工作，那就大错特错了。好比你念师范，念毕业了，奉法你到学校当教员了，你天天不上课，那成什么话呢？啊，这个是过错啊。你从事于这个行业，就要把这个行业做好，在这个行业当中做所有同行的榜样模范，那就叫佛菩萨。佛菩萨就是世间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
是，刚才法师也提到说，这个学佛我们可以离苦得乐啊，而且这也是我们学佛的人希望达到的一个意境，一个目标啊。不过这个离苦得乐，那么世间人可以说人人都是有苦恼的啊，不晓得在佛法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方法可以让人帮助我们化解掉这些个苦恼呢？
苦恼佛经上讲了，是从迷失了自己，迷失了生活环境真相里面产生的啊。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你天天在打妄想，你的想法看法全都错了，于是你的所作所为也就跟着错了啊。我们晓得思想是人行为的指导，想错了一定就做错了，做错了那当然你就带来苦难的结果啊。佛要讲解决一切众生苦难，一定要先要帮助他觉悟啊。他真正懂得人生，实在讲关于这一点，我们现代人不如古人。你看古人他能够安贫乐道，那都快乐啊。现在人这个欲望没有止境，那你比较自找苦吃啊。你可以冷静想一想，你每一天这么辛苦的工作，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得到的是什么，冷静想想自己就会觉悟啊，错了。我在这个学佛早年有个老和尚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真是的，是他们小的时候，这是在江苏泰州，有一个要饭的，要饭是很可怜的，他的儿子做生意发大财了，所以这个亲戚朋友都骂他，你发大财这么享受，你的爸爸在外头要饭，你知不知道？他当然也很难过，派了好多人到处找，把爸爸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啊，就知道给他这个换上新衣服啊，找人伺候他了。可是他这个老爸爸住了一个月，偷偷地溜到了，又去要饭去了。所以人家问他， 你为什么要乖乖要？哎呀，他说那个多少人愁受罪呀，拿来吃东西，我不想吃的东西拼命拿来给我吃，我不愿意穿的衣服拿来给我穿。他说我这个天天要饭，我每一天游山玩水，我饿了偷一波饭，晚上睡觉了拿个点随地而遇，我过的是真正的生活，过的是自己愿意过的生活， 快乐的生活，自在的生活，这个人很了不起啊！他这个观念跟我们世俗观念完全不一样啊！这个人没学佛，学佛了他也成佛了，实际上呢他是菩萨，这个乞丐里面的菩萨了，乞丐里面的觉悟者呀。他表现的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过的是大自然的生活，跟大自然为伍，哪一个人有这种境界啊？回过头来看看他儿子做生意的，他简直不耻，他那个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这个利苦得乐，诸位从这里去想。
是，嗯，好深的意境啊。那么跟刚才师父所说的笑话里面的这个主角啊，刚好相反的是，有些人实在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那么其实他的周遭一切都非常的圆满了，但是他就是不快乐，因为他脑子里记得全都是一些过去不愉快的事情，而开心的事他一点都不记得。法师是不是请你对这些个人呢、啊，这很想不开的这些人也做一些开示好吗？
对，经上讲。凡所有相啊，皆是虚妄。人与人，人与事，都是过眼云烟。何必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跟自己过不去呢？这个是很愚痴。一个人要想真正得到快乐，所有一切不如意的事情，所有一切跟自己有个过节的人，你都应该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常常想人的好处，不要想人的坏处，你就快乐了。天天想人家的过失，不想人家的好处，你叫自找苦吃啊！与人又不相干，与他不相干呢、啊、苦的是自己啊，苦的不是他了。这种人才叫做愚痴，在佛经上讲的迷惑颠倒啊。细细想想佛的这些话，我们应该自求多福啊，常常念人的善处，不要想人家的过失。纵然他有过失，纵然他是个恶人，我们常存这样的心，有这样良好的这个态度来对他，也能把这个恶人转变成善人，这是无量功德，这是大好事啊！不可以铸成别人的恶行，应当要成人之美啊，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快乐。
那么对于一些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思绪的人呢，法师是不是有一些个外力的方法，比如说念念什么经文了，可以帮助他开阔自己呢？
对，
有哪些经文可以念？
这一些现象啊很普遍，我们在国内国外都看到很多啊。而他的主要原因呢，就在佛法讲，他这个习气太深了，烦恼太重了。有的时候明白这些道理，境界现前，他依旧不能克服，依旧转不过来啊。那么佛法的方法很多，你读经，如果烦恼起来了，心不平了，把心定下来，展开经卷，好好的念一遍，慢慢这个情绪就稳定了。所以用读经的方法可以，用念咒的方法也可以，用念佛的方法也可以啊，方法很多，甚至于不用这些方法用这个世间你喜欢听音乐放一几曲古典音乐，你专注在听，心也能平下来啊。这个方法没有一定，你看哪一种方法对自己有效，你就可以试着去运用。总而言之，平息自己的妄想分别，这是最重要的啊，这是我们修行里面中心的理念。
法师能不能指导我们一下啊，在家里我们要自修啊，应该念哪些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自修呢？
初学一定要从做好人做起啊。这些年来 我们在海内外提倡四好运动，啊，教人存好心，做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好的标准一定是与社会与大众有利益的，而不是与自己有利益的。如果都想到自己的利益，把社会大众利益的放在一边呢，这就不好了。啊，念念为社会，念念为大众，我自己也是大众之一，大家好我当然好，我好大家不好，我还是有灾难，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啊。所以这个好的标准是为社会为大众啊，以这个为标准。那么要做好人，这是基本的条件啊。从哪里学起呢？过去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啊，学了凡啊。袁了凡是明朝时候的人啊，他这个四篇文章在台湾流通的很广，我过去有详细的讲解啊，有录音带，也有书在流通啊，可以多看看啊，认真地来学习，先做好人，以这个为基础，然后我们再读经，才能够收到效果。那么读经，如果大家没有接触的，那么最好念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的分量不长啊，这个就是长短适中，非常适合于现代人。它里面理论、这个方法、境界都相当圆满啊，面面呢都说到，是一部非常好的书。
无量寿经，
哎，无量寿经。
法师，我们在念经之前，或是当中，或者之后，有没有什么规矩、什么禁忌？有没有？
没有。
没有，
佛是教学，不是宗教，
是
啊，不是说我们没有规矩，佛就不高兴，没这个道理。佛要不高兴，他就变成凡夫了，他还会起心动念吗？没有这事情，
完全不是
啊，完全没有。
你随时随地，你都
对对对对，完全没有。
只要把心放
对对
放静啊，
好。这个大众在一块共修的时候呢，那就必须要有规矩。没有规矩不就乱掉了？
是
啊，所以大众在一块念经，为什么一定要敲木鱼？木鱼打拍子，
哦，
哎，使大家拍接的时候能够整齐，听起来好听啊，不至于乱糟糟的。
是
啊，所以大众在一起要讲究规矩，个人呢，那是你怎么样自在就可以怎么样去做。
还有我们现在可以发现说，生活周遭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一些个非常不和谐的气氛，像是夫妻不和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提高，那么子女不孝的事情也经常的发生，邻居不睦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那么真是处处都显现一种非常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啊。法师是不是可以请你为我们这种非常不和谐的大环境来为我们大众做一个开示好吗？
必须要找到这些不和谐的因素，然后把这些因素消除，这才能解决问题啊。而这种因素它的根源还是在教育啊。为什么过去这个社会能够安定，能够以这个安定呢，能够延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得力于教育。从前教育它最主要的重点是教你怎么做人啊。你看古代的这个教学啊，诸位可以从三礼上能看到啊。佛家的教学，诸位可以从经论里面呢能看到，它都是教给你，告诉你人与人的关系啊，从这是夫妇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啊，那个君臣就是今天讲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教的这个在中国叫五伦八德，这是教学的重心啊。所以孔子教学德行是第一了， 是做人的根本呢、然后才叫言语，才叫你办事这些能力，谋生的能力，这些东西都有了，都具足了，才教给你文学艺术，提高你这个精神生活的层面，它有道理的，佛法也是如此，所以这些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教育宗旨上偏差了，我们只着重在科技，而没有着重在人文，不懂得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是虽然富裕啊，可是其这个人事上的问题是永远得不到解决，困难在这个地方。那么今天补救，那最有效果的方法，实在讲说，教育是百年大计，挽救今天这个社会的危机来不及了，大乘经论呢也来不及啊。最有效的方法呢，就讲因果报应，这是事实。如果大家都能够知道，善因一定有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那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啊，一定会收敛一些，对这个社会的安全呢，会能受到一些效果，所以印光大师叶森呢，他是一个出家人，是个佛弟子，他不讲佛经，不弘扬这个佛的法，去弘扬了凡四训，去弘扬这个感应篇，这些东西。都是劝善，都是讲因缘果报，非常有道理所以这个老人真是充满了智慧，慈悲心呢，想挽救这个社会我们明白这些理论，也懂得这些方法，所以我们也是全心全力在推行。
还有法师，我们一般人心存一种恐惧，就是对未来、对往生、对死存一种恐惧啊，是不是关于生死方面的事情也请法师给我们做个开示好吗？
那么这一方面问题所以会产生恐惧，是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
是
如果了解的时候，你这个恐惧心完全没有了佛告诉我们，生命是永恒的，是不灭的，换一句话说，根本没有死这回事情，死是个妄想这个身体这个躯壳它不是我，大家把这个躯壳当作我，所以产生恐怖了如果晓得这个躯壳不是我，它怎么会恐怖呢譬如说衣服晓得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这个衣服脏了，你很喜欢呢，把它脱掉换一件新衣服。那么这个躯壳也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它用坏了，用了几十年，用旧了，我们也去把它去掉，换一个新的。你要是有这个观念，你不很自在了吗？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真相。所以佛讲呢，这个身体不是我，是我所有的，跟衣服一样。那么你要用这种态度来看生死，那你就非常自在了。
那么我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佛法家，是真心呢。这个外国人讲啊，我思故我在。这是外国哲学家所讲。
我思故我在。
那个你能够思想是那个才是你。那个才是你。
无形的。
无形的。所以我们讲精神呢，讲心灵呢。但是那个是不是真正的我呢？还不是，真正的我比那个还要高一级但是他能够体会到我思故我在，已经比社会一般人是高明多了。这个在佛法里面，这个概念呢，是在佛经里面是实实是心的作用，他能够观察到心的作用，没有观察到心的本体心的本体那比这个更要高一层，那才是真正的我。所以身体不是我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呢，被这个东西所累赘这个不是个好东西所以我们对于身也不要过分的爱护它，也不要有意去糟蹋它你过分爱护错误了，你有意糟蹋也错误了， 一切的随其自然，随其自然，能够顺自然呢，是最美满的生活。啊，我们今天讲呢，适应于大自然。啊，这个身体也要叫它回归自然，适应于大自然，这就是最健康的。
法师，那么我们人往生了以后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在用现代科学里面讲呢，就是我们换一个空间。啊，这个佛家讲的十法界，讲六道，啊，讲这个二十八层天，讲这个佛的世界，用现在科学家来讲的说，就是他生活空间不一样。我们今天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他们到五度、六度，那个到佛的境界呢，那是到最高度、最圆满的空间，啊，是在讲就是空间的转换，啊。那么这个意思你要是不太理解呢，你可以像我们在电视里频道的转换，你就比较容易体会了，啊，有没有离开这？没有离开，频道的转换还是这个荧幕，啊，所以佛家讲这个往生呢，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啊，为什么不去呢？你还在这个荧幕上，为什么生则决定生？频道换了，确实不同的频道啊，所以用科学的方法呢，可以能够解释。啊，实际事实是如此。
也所以佛并不是迷信
啊，不是迷信，不是迷信，
非常科学的，
不是迷信，不是迷信。
那么我很好奇啊，人往生以后，长辈了什么往生以后，都要超度啊，超度代表什么意义呢？
实际讲，超度是一个追悼、怀念的意思。啊，是个怀念意思。我们以真诚的心啊来帮助他啊，是在讲超度，多半是讲啊他在生前造作许多的业障，业障免不了他要受痛苦啊，那么我们超度能够帮助他减少一些痛苦。这个道理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超度并不是说我们念几卷经他就真得到功德了，没了回事情啊。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也体会到这个意思。超度说我们自己好好的修，我们修成成就了，他得到福报。譬如说我们要想光宗耀祖，我认真的努力啊，好好的去工作，将来我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啊，变成杰出的人才，我的父母就有光彩了。到任何地方，哦，是某某某人的父母得到大家特别的恭敬、特别的照顾，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有成就，你念什么经都没用处。必须你自己有成就，所以你自己读经，你要了解经义，依教修行。啊，把自己从一个凡夫能够啊提升到圣贤的这个地位呀、啊，那你的父母就有光荣了。我是某某人的父母，得到社会大众尊敬，超度真正的意义在此地。
是，哦，并不是说对他的往生有什么帮助，而是、
这个就有帮助啊。你说他在天道在哪一道的时候，
啊、
都会受那一道人尊敬
是
哦，他的儿子是贤惠呀、啊，他的儿子是菩萨了，那得了吗？
是
这个意思
啊。真
你自己要不能成就的话，你念什么经都枉然。
是，所以。那么还有刚才法师提到地藏经啊，地藏经在佛学当中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部经文哈、啊，是不是？对地藏经，你也拨一点时间给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点的说明好吗？
在这个佛法的修学，在我们中国呢，是很明显的标示出四个阶段，啊，四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要从地藏学起，地呀、啊、就是表心地，藏是宝藏，我们心里面。心地里面有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的德能，啊，这是佛讲一切众生呢，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所以我们的智慧能力啊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的，啊，但是现在显露出来，为什么有高下？为什么有不平等呢？就是刚才讲，你有业障，那个业障重的人呢，他透出来智慧就小；业障轻的人啊，他透出来智慧就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不平等呢，是从业障后波前身 关系在此地。如果业障统统消除掉了，你的智慧德能显现出来，决定是平等的，啊，所以是心地宝藏，要从这里做起。心地宝藏啊，用什么东西来开发呢？用孝敬，所以《地藏经》是佛门的孝敬，啊，一定要从地藏学起，啊，由于从地藏这个基础再提升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就大慈大悲呀。这个大慈大悲呀，是从孝敬里面的开发的。我孝顺父母，孝顺自己亲人，然后我把这个孝敬呢，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啊，所以是这个往上这个推展，啊，那么再一位的是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表智慧，就是你慈悲，对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你要有理性，不能用感情。啊，文殊代表理智啊。啊，最后普贤菩萨，普贤代表平等。啊，你的智慧、慈悲、孝敬，对待一切众生呢，要平等，啊，不能有差别。啊，所以普贤才真正做到大圆满。
法师，您刚才提到过说念佛啊，那么我们也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听到念佛的声音啊，像是最普遍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法师，念这些佛号到底有什么效用呢？
佛法的修学方法了很多，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念佛呢是无量法门里面的一种。这个法门呢，它的好处就是简单、容易，啊，人人都可以修学。它的理呀非常之深。那么净土宗是专门提倡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这些事不是几句话了能够讲得清楚的。经典分量虽然不多，可是它的义理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啊，譬如阿弥陀经，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总以为啊这个经很简单很容易。啊，我过去讲过两遍，后一遍呢留的有录音带，总共是335个袋子，啊，你由此可知啊，这一部经并不简单。那么我讲的这么长，几乎讲了一年，是不是把意思都讲完了？没有，只讲到少分而已，可见的净宗义理的丰富啊，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它的方法简单，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人，你懂理论也可以，不懂理论呢也行。但是不懂理论的人呢，必须要老实。所以老实啊，你真信真愿，他也能成就。这个成就是实实在在的殊胜啊，真是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不但能超越六道轮回，而且超越十法界，啊，所以这个功德殊胜呢，是其他法门呢很难跟它相比的。因此，这个法门呢，是一切诸佛都赞叹。啊，古来除净土宗以外，其他各宗派的祖师也带着提倡，啊，可见这个法门呢，的确是非常殊胜的。
是在学佛当中啊，有很多的门呢，像禅宗、密宗，还有刚才法师讲的净土宗啊。那么也有人强调是禅宗、密宗双修，那么也有强调是禅宗、密宗、净土宗三修。那么法师，您告诉我们到底怎么修才好呢？
实在讲呢，如果要想我们在这一生短短期间当中得到最殊胜的成就，必须是一门深入。因为你的心呢 容易进。你学两样学三样啊，你决定的比不上那个专一的人啊，就好像打仗一样，你把这个兵力集中在打一点呢，你很容易突破，你要把它分作三个点去打了，你的兵力已经薄弱了，你未必能攻得下来，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虽然有人提倡啊，这个两种的共修三种共修啊，你仔细去听听他所讲的，对什么人讲的，他有不得已的苦衷。比如说叫你禅定双修，一定是对参禅的人，他那个禅不肯放下，而且看到他禅决定不能成就啊，所以劝他，哎呀，你禅定双修更好啊，也就是说那一半你不能成功啊，这一半还有希望，意思在此地啊。那么禅定密三修啊，用意也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才晓得说那个话的人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实际上呢，你要是真正听话的呢，他决定叫你一门深入啊。这个一门是以净宗的时候是最有把握最容易成就啊，禅跟密都不容易。
是，今天到现在为止，法师可以说给我们开示了有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了。各位观众，如果您今天收看了我们的节目，那么此刻您一定觉得获益相当的丰厚。经过法师这么详细的开示之后呢，也相信各位朋友，您对于佛教的意义也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其实佛教呢，它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至善圆满的教育，而且呢，它也绝对不是束之高阁让人膜拜的，而是呢与你我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想对佛教做更进一步研究的话呢，那么有一本书介绍给您，叫做《认识佛教》。这是净空法师在前几年在美国迈阿密演讲的时候所做的开示，而各地呢也都有流通，我想您可以找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结束了，非常非常感谢净空法师的开示，那么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